诗篇九十九篇呢度咁去讲，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以基路柏上，地当动摇。当呢篇诗篇一开头，佢讲到上帝嗰种嘅作王，嗰种嘅大能，跟住佢话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喺雅各中施行公平同埋公义。跟住佢提醒我哋要尊崇耶和华，喺个脚凳前下拜。然后圣经里面提咗几个嘅人物，系上帝喺佢嗰种嘅王权、嗰种嘅带领里面兴起嘅一啲嘅仆人。佢话在佢嘅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喺求告佢名嘅人当中有撒母耳。佢话呢一班嘅人求告耶和嘅名，上帝就应允佢哋。佢喺云柱里面向同佢哋说话，神亦都按住佢哋嘅祷告，按住佢哋为上帝所作嘅作为去饶恕佢哋，并且听佢哋祷告。在求告他的名字当中有撒母耳，今天我们会看撒母耳带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复兴。撒母耳是从哈拿的祷告而生出来的一个人，我相信他的妈妈自他能够懂事就已经不断告诉他，你是从祷告而生。原来这个人在他的一生的侍奉里面，他没有忘记祷告带给那种的大能，就能够叫一个不育的妇人能够生产。并且他都相信在撒母耳起头那个的世代是一个很黑暗的世代，他仍然可以透过祷告去改变这个国家的黑暗。撒母耳记第七章，今天我们会去仔细去看，但第七章之前正正也是另一个属灵里面的黑暗的浪潮。因为当时的祭司叫做以利，以利是一个听不到上帝声音的一个的带领者，他两个的儿子在会幕的里面去侍候上帝，但却是侍候自己的祷福，他将上帝那个的祭物去拣那些好的去满足自己的祷福，他没有烧在祭坛上面，反而是将那些祭物用叉刉了然后拿给自己吃。不单止是这样，他同在会幕当中的妇女有很多的淫恨，以致他得罪上帝。在撒母耳记第七章之前更加有一件很可笑的事，当他们不断跟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争战，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连场的失败，以利这两个仔他却是将耶和华的约柜，这个代表神同在的这个约柜带到去战场上。他们没有真在心里面，所以他们做了一些某程度是很傻的事。他以为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如果我将约柜摆在战场上，神的同在就叫我能够赢了。但是神的同在原来不是在于那个形式或者那个物件，是在于能够承载耶和华同在的心田。所以当约柜去到战场上见到的亦都是再一次的失败，以色列民有7000的人去死亡。后来这个约柜流浪在非利士地有7个月之久，但是好奇这个在战场上没有显任何奇妙神迹的这个约柜，它是因为呢走到去非利士地那些人怎样藐视耶和华，约柜去到一个地方那些人就受到灾难，约柜再去另一个地方也都受到惩罚，所以非利士人很快就将这个约柜快快找回给以色列地，就停留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就是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停留了约柜20年，撒母耳起来去带领住他的百姓。这个祷告的先知在带领了以色列民20年后带来一个新的复兴，我们一同去看这个复兴的浪是怎样发生，并且其中我们有所学习。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1至3节，等一下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去读出这段经文，请读。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阿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圣经这里讲到那个的复兴，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揭幕复兴的浪能够开展，是因为人的心先归向耶和华。在英文译本里面有一个的翻译，让我看得到这个复兴 这个的全家归向耶和华，是一个大福地的，是一个敬畏的一个的动作，或者一个的敬虔的运动，去向着上帝去发生。原来罪幕是先由一颗愿意回转上帝的心开始。图书这位上一代的复兴家，他有一句说话，他说灵性复兴常在午夜以后会发生。他说到不是因为午夜有什么很神奇的功效，所以我们这班的基督徒不会歌颂苦难，不会说、哎、你给我多些苦难好让我能够经历那种复兴。不是啊，是人有些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不在黑夜的里面，我们就看不到哪一度才是真正的亮光。就好像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开了灯，我们总是要找很久才能见到究竟出路在哪里。但如果熄晒灯，我哋净系见到嗰个出路嘅牌，我就好快能够揾到个方向。午夜带嚟，有时系人生里边一个嘅痛苦嘅时刻。午夜系可能好多嘅地方、好多嘅处境，系我哋受紧苦嘅时候。午夜亦都可能同时发生喺我哋平顺安稳日子，不过我哋心里边好清晰嗰个亮光，系我哋对上帝嗰种饥渴。人有时经历的困难，去到一个状况，他心里面对上帝唯一的依靠有一种很大的渴慕，或者你里面有一个亮光，你好知道这个就是唯一的依靠。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在吕振中牧师这位中国的牧师的译本里面，他的翻译是说伤心回转神。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伤心？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正如刚才说，约柜停留了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但是那些以色列民敬拜 的中心是在示罗之地，会幕在示罗。我想对这班以色列民说，是一个很大的惭愧和羞耻。他们日日或者他们时时去到会幕、去到示罗去敬拜，但上帝的同在这个的约柜却不在当中。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天去敬拜，或者我们每天做一些基督徒应该有的动作，他是没有上帝的同在，你说这一种的状况是多么的凄凉。会幕要展开，是从一颗饥渴对上帝的饥渴的心开始。撒母耳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这位常常向上帝祷告的撒母耳，他不是停留在那里以为那个复兴的浪就够，他召集这班人，并且他们宣告一个讯息，他说你们如果一心去归顺耶和华，就要将外邦的神和阿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去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就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群以色列民，当他们心落在忧伤的地步，他回转向上帝，他就对这句说话产生一个很奇妙功效。撒母耳记七章第四节这里怎么说？他说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力并且阿斯他录，单单侍奉耶和华。他们很明白他们需要复兴，属灵复兴的浪是从认罪、从弃绝那些不属于上帝的偶像开始。历史代有很多场的复兴，无论在外国、在中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从我们彻底去悔改自己所行或者所作的事，或者里面心灵里面做一些偶像开始。以色列民要除掉朱巴力，其实这个巴力的神在历史里面是常常出现。朱巴力是一个什么的神？是一个男的神，原来他是掌管大自然、掌管生育或者掌管很多风啊状况的一个男神。所以当人去敬拜朱巴力，就是表示他很想藉着这个的假的神去赐福他们的地土，让他们的财富能够去维持。而这个的女神阿斯他录，就是代表很多情欲、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以至他的庙里面或者敬拜这个的假神的庙里面，在时时都有很多行淫的事上面出现，甚至乎他们用儿童去作为祭物的献上给这个的假神。巴力阿斯他录代表那种情欲，代表那种财富，那种权势。所以当人敬拜巴力、敬拜阿斯他录， 就是代表人对各式各样的欲望很想操控，很想夺得，很想掌握的那种的欲念。所以当我们在座当中未必会拜这些的朱巴力，是不是？但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种对权力、对情欲或者对财富是过于对上帝那种的敬拜，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犯了敬拜这些偶像的罪。我们要经历上帝那种的复兴的浪，我们就需要去弃绝这些一切，弃绝除掉我们当中的朱巴力和阿斯塔录，让上帝那种的大能能够在我们当中去经过。我们要在心灵里面再一次去调整我们，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为什么我会为那些事有很多的争战，我们为什么在里面我会时时欲望胜过我对上帝那种的爱呢？如果我们有，我们需要去弃绝这些一切，在基督的救恩的里面要宣告和这些一切去断绝。我记得我以前认识过一位的姊妹，她信耶稣，但是她里面有很多挣扎，因为原来后来我们发现是她以前她未信耶稣之前，她会看面相看长相，但信了主之后她仍然没有放弃这种的能力，她觉得这些东西给到她有好处，但也都因为这样，他信仰里面他一边拜上帝，也一边拜朱巴力，他里面那种心灵里面是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在他的信仰路里面有很多的崎岖，因为他没有真真正正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单单侍奉他。为到我们将这些一切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上帝的这些东西，我们拎开，神的恩典才临到。撒母耳看见这班的以色列民全家的转向耶和华，但他提醒他们还需要丢掉那些偶像，以致单单去侍奉神。但这个复兴浪不是停留在这里，上帝仍然有他的作为。所以撒母耳召聚那班的人，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五至六节这里怎么讲，弟兄姊妹请读出这段的经文，请读。撒母耳说，撒母耳这个他复兴的浪，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知道还未去到终点，原来复兴除了揭幕之外，我们还需要一路将这个复兴浪去蔓延开去。复兴的浪的蔓延，我们见到上帝的作为，不单止叫我们弃绝偶像，我们更加需要浇水在耶和华的里面。浇水在耶和华面前的意思，就好像表示这个水泼出去之后是收不回来，我们要决心决心去离弃这些偶像，决心的去单单侍奉耶和华。这种的决心就好像张柏芝在他的书里面去讲，他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有没有一种的省察，有没有一种的发现，我们会不会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时时倚靠，我们有没有一种决心是单单要侍奉耶和华。跟着这个 Chambers 去说到，一个仍有所持仍有所靠的人是不会讲出我一定要侍奉耶和华。所以这班的以色列民，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一起去禁食。一起禁食不是在于那个禁食有什么好奇妙的功效，我再说常常都不是因为那个行动是怎样能够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行动背后是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的心能够单一向着上帝。禁食的里面我们就放下很多世俗的事，然后我们专心去寻求神的面。当我们要认定我们侍奉耶和华，原来我们还需要去有一种清洁的心，我们有一些省察的空间，我们要省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靠赖其他的东西是比靠赖上帝是更多呢？我们是不断去搲那些事物，我们要操控那个环境，而没有相信到上帝能够掌管一切，以致 everything in his control。 神帮助我们，以色列民不单止是这样，他们更加去认罪。原来全心归向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省察，有时真的很奇妙，有很多复兴的浪，我们见到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人仍然会说我得罪了耶和华。认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去彻底将自己得罪上帝的地方拿出来，然后经历上帝十字架那个宝血那种的遮盖，那种的埋葬。我以前听很多属灵的长辈，他讲到中国那种的复兴，其中一个复兴有很多的书都会曾经去记录，这个叫山东大复兴， 在1930年代的时候，一段长的时间，一个复兴。那个复兴的浪曾经有一个的牧者叫做于若公牧师，他有一个的记录。他说当时他很小个，30年代，他现在都刚刚离开了世界。但他说到他当时有人带到他那个的教会当中。他说一开始他们就一起去敬拜，个唱的诗歌一唱就唱了一个钟头。但是大家不是停在那里，唱完诗歌之后，然后同心的一起去祷告，一起去祷告，祷告的声音的浪是很大，然后牧师就讲了两个几三个钟头在那里。我想四五个钟头，我不知道我们今天顶不顶得住啊。不过我相信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复兴的浪，可能每一个人都乐意参加。四五个钟头之后，原来公牧师当时是一个很小很年轻的人，他就说我们要走了，城门都闩了，我们怎么办啊？他的朋友就说我们继续留在个教会。他说教会这么多人这么逼，怎么睡啊？他说我们不是睡觉，我们要通宵祈祷。当时于牧师就是这样跟他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浪一路一路见到很多神迹奇事去发生，上帝光照了很多的人，那些人的心很被责备。所以他说在这个复兴的浪里面，曾经见过有很多很奇妙的事，在整个大复兴的那个记录里面，曾经记录了很多的人，有些人为到他小的时候做过一些错事，他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有些人为到他自己曾经在上帝面前犯过罪，一样一样记得，有一个老师他记了有60多条的罪，他要在上帝面前认。但是这个老师当他认了他自己的罪之后，他就愿意邀请圣灵充满他。他后来他带着18个学生为学校去祷告，一路祷告一路祷告，这间学校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报道团，一路带了在当时的学生的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运动。有很多人他们不单止认罪，他们更加经历神去用他们，他们认罪之后，他们去到他自己的岗位当中，他们在他的岗位去将福音传开，去带领了在医院、在学校、在家庭里面有很多属灵的事。更加奇妙就是这个复兴的浪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因为当时那个教会那位西人的牧师，他的太太患了眼疾，那个眼疾叫他的太太受到很大的亏损。后来另一个的宣教士就说，不如我们同心为你的太太为师母祷告。当时那位牧师他很不惯，因为他说浸信会不是一个能常常为病人祷告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在当中他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些忧虑。但是当那班20多个的弟兄姊妹来到聚集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屋企，他说当时他就经历到了很奇妙的浪，他心灵里面好像一种通电流那种的感觉，哇，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觉得上帝那种复兴临到，一定有些很神奇的事会发生。于是乎他们就同心开声祷告，他说一路祷告祷告了好几小时，他觉得上帝临到他们当中。然后那天的师母除了他的眼镜，那位牧师就按住圣经的吩咐用油抹在他的伤处，神迹就是这样透过祷告开始，他的师母那个眼疾是完全得到医治，并且一路都没有再翻翻。原来复兴有得到这么大的那种奇妙的事，是由一个祷告开始。所以后来他们在这段的日子是不断祷告，也都兴起了很多属灵的伟人，好像宋尚哲、黄明道这些古代的，或者可以说上一代的中国的伟人，带领着一个中国那个的浪。历代之下有一段的经文，当所罗门王献祭的时候，上帝有一个的说话临到这个愿意献上的这个的圣殿或者这班的子民当中。这个圣经怎么讲？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个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要临到那班愿意自卑寻求上帝面的子民。他里面那种应许很清楚说，现在我以选择者地分别为圣，使我的命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这里。神所喜悦的不是那个圣殿那种的堂皇，不是外表那个的装潢，上帝常常喜悦的是一颗 能够去归向佢喜悦一颗能够彻底认罪厌恶上帝厌恶嘅嗰班嘅子民嘅心。但当我哋几时将我哋呢个心交俾上帝嘅圣洁，我哋就经历上帝嘅眼目系临到我哋医治者地，并且佢嘅恩典要流通喺我哋生命里边。撒母耳带领呢个嘅复兴系由祷告开始，嗰个祷告能够叫人去为自己嘅审，为自己嗰个罪恶去受审判。但上帝嘅复兴嘅浪唔系停留喺人只系望住自己嗰种嘅不足，嗰种嘅污秽。神真系好，神真系好。喺旧约如是，喺今日新约我哋经历嗰种受赎嘅恩典更大嘅时候如是。我哋再睇落去经文系点样去讲。当呢班人去聚集咗喺呢一个嘅米斯巴嘅时候，好奇妙。就是再一次要面对真战，请听我读出七至到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圣经说，腓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腓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腓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腓利士人的手。人的真相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很没用。当你面对复兴，或者你将你面对那个救恩临到我们当中，有时我们就要这样，或者上帝要给我们经历的不是只是单单经历个人那种德性，他要给我们经历是整体那里见到上帝更大的作为那种德性。所以腓利士人临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我相信除了有时我们会觉得哇是的，有时在征战里面受到很多攻击，我自己更加有睇见是上帝容让或者俾一个更大的空间，我哋一个更深更高的层次去睇到属灵的浪，是要有更大那种德性要临到。以色列民面对真战，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惧怕，人之常情。我们面对真战我们都会惧怕，但他们很厉害，懂得再求一个的恩典，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他们呼唤撒母耳要再一次为他祷告。他们不是想到真战就立刻哇招兵买马立起个阵啊，或者怎样打才赢啊。他们好心明白不是再靠人那个的血气去赢这场仗。他们经历那种除开罪恶回到上帝面前单单认定侍奉耶和华，他们就再一次知道是靠着祷告靠着献上是再一次经历得胜。我们再看以下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读出。撒母耳就把一隻的吃奶羔羊献与耶和华作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腓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争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腓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腓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八甲的下边。十二至第十四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腓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作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腓利士人，腓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甲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腓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阿摩利人和好。在这场的复兴的浪里面，上帝要为我们立一个德胜的记号，要立一个德胜的记号。这个记号里面有的就是一个迎战，一个更加准确迎战的态度。人好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更多的事，以致掌握到那个局面。但上帝给我一个更真的，更一个更高超更真实的德性的方法。他教我们再祷告再献上自己，再用上帝喜悦的方法，用燔祭的方法去取上帝站在我们这个阵营的边。当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经历那种复兴，我们需要去再一次经历那种德性。我们要迎战，我们以祷告和献上来迎战。等一下我就这样看燔祭，我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其实献祭是一个要慢慢起的路， 我哋 barbecue 都唔止啦，系咪？何况系献一只羊羔，佢要慢慢将石头再一次献上。献嘅祭司需要自洁，献嘅羊羔要拣选，献嘅火或者方法要跟从上帝嘅旨意。原来每次我哋面对真战，我哋要话俾自己听，就算惧怕都好，我哋要行属灵嘅方法，我哋要用上帝所喜悦嘅方法去迎战，就再一次将自己献上。献上之后，你会见到乜嘢？献到雷声，雷声代表乜嘢？雷声可以是神威荣的彰显，但是也都可以看为一见到平常的大战的现象。或者人会想自己有很多的方法，上帝怎样有作为，或者人都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做很多的作为，但上帝有时就是用很平凡的方法。雷声平平凡，我昨天都听见无端端晏昼崇拜之前都会砰这样行雷落雨。雷声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大自然的现象，但上帝临到那个平凡的事上面，那个平凡的事就显出神的大能和作为。一班这么有勇气的腓利士人，这么有策略，哇，那班人聚集一定今次一网打尽杀晒他们了。但这班腓利士人没有想过那个雷声都会让他震惊，以致成军就溃烂。那班的人听见雷声，上帝的同在，这个复兴得胜的记号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需要等候神的出手。我们迎战要靠属灵的方法，我们要等候的是神先出手，神的同在，以致第三样我们见到以色列民就去追赶，他们顺服上帝的带领去追赶那些敌人，他见到属灵的浪起来，他们就乘着这个浪去行，他见到神的同在那个位，他们就跟随上帝的意思去去。这个是一个属灵很大的原则，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先做那些事，然后我们见到那种得胜，就好像第四点一样。以色列民这个怎么讲，这个从此，我很喜欢这个字，因为他说从此以色列民就被制服了，从此耶和华手就攻击腓利士人。更好的是什么？他说呢，腓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所有以前的城邑，今次一望就拿回了，并且得到那些地是昔日神应许了以色列民要得但是一路未得的地，都在那个时候周边的城邑都能够收复。神彻底给这班的子民经历属灵那种的自卑，他是经历成神那种的同在，然后能够夺回上帝所有给他的应许之地。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复兴的浪，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曾经经历过一个或者两个三个的浪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落在一个低谷的里面，你说上帝我很忘记了，为什么你不与我不同在，或者为什么在这个地图在这个国家里面我看不到你的作为呢？但你要知道，撒母耳这一位常常在祷告里面经历上帝的人，他做了一件的事也都是我们需要学习。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那这个石头起名叫做以便以谢，这个 Rock of Help， 这个石头叫做 Rock of Help，这个石头证明上帝在我们当中去工作，并且他很清楚告诉你，这个石头的记号是表示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神在你生命里面立过多少个以便以谢的石头？我们望着的不是自己那些的罪，如果救恩里面只是单纯让我见到自己的罪，其实很多信仰很多的宗教都带到这个效果，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叫我们停留在罪的里面，他是叫我们能够经历那种的圣洁，并且那种圣灵的充满，然后更加经历那个以便以谢的石头那个得胜的记号。几时我们想回起这个以便以谢那种的大能，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几时你就再一次去 claim， 去呼唤或者去认定，去邀请上帝的大作为，今日是再一次复兴在你的当中，复兴在你的当中。在求告他的名的当中有撒母耳，但是今日 心早已离开，但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浪是不会停留在这个岛。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很清晰的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见到，今天哪一个仍然继续为我们祷告，祷告的浪要继续发生，是因为圣经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知道他怎样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去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去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圣灵亲自去知道我们最深切的软弱，那些不能够开出来的房，但上帝根本知道，圣灵并且在耶稣的面前是不断不断好像个祭司的工作去为我们祷告。他说圣灵是监察人心，他晓得神的意思，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并且我们经历到晓得的是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或者一个真实的一个的经历，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他叫爱他的人能够得着益处，并且他所召的人并且要经历那种义的义袍是一生的穿在他身上，因为他所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圣经跟着说，既是这样，我们有什么说，有什么困难是大过上帝的同在，是因为什么会拦住了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彰显。因此第35节这里这样讲，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就是这些患难，这些的争战，这些的不平，然而靠着我们的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一切的事上面都得胜有余？这位的神是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事，低处的事，别的受苦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住。因为你的爱已经并且今日仍然的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去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求圣灵你带领我们回去你为我们立的以便以者当中，等着尝试你去找那块上帝为你立的以便以者的石头。这个石头可能是立于昔日你得救的一个时刻，你被罪很多的捆绑伤害那一刻，你进到这样的里面，你那种释放，那种喜乐，是那个石头的喜乐。你今天要说这个喜乐我要再得。这个以便以谢的石头可能是昔日你经历过很多的艰难，然后你再一次在黑暗中向神呼求，上帝就伸手拯救你，那一刻那种的得救。是啊，你要再向上帝说那一刻那个的德性我要再要啊，主今日仍然有功效。或者这个以便以谢的石头是你为教会同心流泪祷告守望那个时候，你见到上帝怎样复活，怎样医治我们的教会。是啊，你告诉上帝听那日那个医治，那个的复兴，上帝要加倍啊，要加倍临到我们当中，因为以便以谢是刀如今都帮助我们。等着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藉着宣告去经历上帝那种的复兴的火要再一次点燃在我们教会当中。于是当我一起一阵间有一个的宣告，一句一句我很想邀请弟兄姊妹去跟着我去宣告。如果上帝感动你有这种的信心，我邀请你大声去宣告，要大声的宣告，让上帝的荣耀再次临到我们当中，好吗？